现在是现在是几点几分，赶快来听蝉声，不用太认真，也不用花太多精神，催你阿公阿妈阿伯阿母阿爸来到家，就你的亲戚朋友阿阿婆拢来听，大家做伙来赞声啦。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战声广播院台的金锅黑白讲，我是小郭。
嘿、hey, 我是 Maurice。
哎呀，又到我们最新最爱的专辑了。今天有位神秘来宾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对不对？
对，
是一个新的专题哦。
对，全新的专题哦、欸、
有来宾的哟。
是的，是的、欸、
平常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叽叽呱呱讲话，对不对？那现在呢，哎、欸，好不容易回味已久，我们又请到来宾了，有没有？
哎呀，对呀，大家看到我们的直播之后都发现录制节目原来这么好玩啊、
哎、很有趣，是吧？
是啊，
是。好喽，那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那请问一下，我们来宾是大概是从事什么行业？你说、
哦、从事什么行业、啊、
哎，对，
哎呀，从事在我们莺歌镇，
哎呦，莺歌
最有名的行业，
哎呦，最有名的行业啊，大概是捏土吧。
哎呀，捏土啊，
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的水火土、
哎哎、哦，
三方交融产生出来的产品。
哎，水火土，哎，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猜猜看。
哎，陶艺，
陶艺啊，
对不对？
哎，是的，
原来是一位陶艺大家，对不对？
是的，嗯，我们的陶杯还有茶壶都是他帮我们制作的。
茶杯茶壶啊，
哎，对，
是。好，这个、啊、所以这么厉害的人物是不是要晚一点出场？我先讲个59分钟之后再请他出场。哎，好啦，
进来了啦、
啊、来来来来来，请自我介绍一下。这样
真是的，这样子我就不用来了。
是是是、
哎、各位朋友、哎、大家好，
是
我今天误打误撞经过，
是
刚好看到他们下半，不是下半，
酒局下半了，
就看到门窗还有一小盏的灯，
是
我就猜，哎、欸，两个人应该在里面，我不知道玩什么东东，
哎、欸，这样子还被你看到，还真不容易啊。
对啊，
對對對
啊，因为没辙。有缘，所以就被抓了。
欸、是被抓、欸，搞不好你这个被抓，搞不好以后一直都会被抓，你要有心理准备。
随口随到，
哎、欸，随口随到。哎呀，今天又缺来宾了啊！你今天应该姓林、欸，好不好？
说不定我们以后就这样三人说弹唱是。
哎、欸，不错不错不错。哎、欸，
变成
哎、欸、之后哎呦啊，下次姓陈要记得。
一人分饰五角。
各种来宾，
万一那个人没来，就另外用一个假音来。
哎，是是是是
是，是的，
哎、欸，啊，哎、啊，请问一下，你平常吼日子都是在做什么？例如说你，你是说你陶艺家吗？
我在水深火
热当中。哎呀，怎么个热法
啊？说到。
吹冷气都吹不冷的那种热，
对对对，
热是吧？
没错没错、
啊、是多水多深啊，
1000多度的，
那都烧成灰了，老大。对
对对，没错没错，只是我在外面
啊，这很重要很重要，
对对，
这我会怕，
不然我就变成灰了。
哎，真的是，
对，
同归于尽了，这样是不是？
骨灰级玩家。
话说以前没有玩柴烧之前，
是是是，
都是把它完成丢进去窑里面排一排就完工了。
嘿，
现在不是的。
哎，
现在就要，
现在是怎样？
现在进到窑里面，
真的假的？
更胜一层次。
所以你的那个窑现在，哎，等一下，
因为窑更大了。
哎，等等等，我们科普一下，柴烧，什么是柴烧？
就用木材当燃料
啊。我知道哦、嗯、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最近很有名，大家去每一个地方乡下都要来搞一个，那什么？
头油鸡啦，
哎，柴窑披萨啦，真的头油鸡，哎，真的是。
话说小时候最小的时候就是控寒鸡，觉得
哦，控寒鸡啦，哦，
特别好吃，
好吃香，用木头嘛，对不对？
对，因为我有这样的记忆，
是，
所以我在玩这个就哎还可以，
哎，觉得还不错。
对
啊，就是每一个烧起来都有一种寒极的味道。
没有，可以边烧边控寒极。
有这种玩法吗？
对。哎，甚至我还有一个中医师朋友，他还想到利用我们的热源，
是
把我们烧过的炭火，就是往下。往下掉的炭火，他拿去熬炼他的丹药。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哎呦，
真的，
他真的太聪明。他一听说我烧柴烧，他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去你们窑厂？”
哎呦，哦，是这样子。
这样子，炭火烧出来的东西，其实药效各方面会比较好，因为它是属于远外线热能嘛。
对对对对对，
非常接近。
所以那个粉。灰烬是会入药，已经在药里头吗？
不是的，因为他把它当作一种热源嘛。
是，
一般都是用瓦斯炉。
没错，
因为没空气污染啊。
对
啊，家里也不可能让你用炭火在家里熬中药。
是，没错。
对，所以都是用瓦斯。那你瓦斯的话，那个热源的
效果不好。
效果对，而且
所以他就先用一个锅子下面放灰烬，然后把锅子陶锅放上去，
架高，然后利用那个
是，
因为我们烧完的炭火其实还有很多都没有烧尽，
对，
所以他利用那个就是哎再利用，
真的是不错哈。各种都用到了嘛，对不对？
对，
哎，
各行各业
都有用到。
我说真的，话说今天我突然有个奇想，
是，
因为我们很多的物质其实都没有善用，
是，
就像我们吃的水果那个皮，其实皮有皮的药效，
是的，
还用，可是我们通常就丢掉。
嘿，
最近我就看到一篇报道。
可以把它用于柴烧。
哎，不是，哎，比如说香蕉
是
皮，发现皮的作用也很大。
哎，是很大哦，
很大。
哎，但是猴子哈都只吃果肉不吃皮的，
所以到底谁聪明呢？
这个难讲。
对。
哎，那说哈，那柴烧跟一般的窑烧的差异差在哪里啊？
是这样哈，我们现在的烧窑有分电窑跟瓦斯窑嘛，一个是用电，一个是用瓦斯，
是，
那它都是把它放到窑里面，只是窑的大小，通常瓦斯窑都比较大，它可能有半立方、一立方、两立方，
这么大，
对，很大，因为尤其那种烧像我们，煮像。锅子那一类的东西，因为它要的面积比较大，所以通常都有到两立方甚至三立方。
哇塞，越来越大咯。
对对对，那柴烧就比较不同，它是利用木材，就是取决大自然，或是像木材厂他们就是把它裁切下来的边角料，
对，
啊，把它运回来再次利用，不然有时候他们大概就是送给人家当燃料而已。
哇，非常环保哦。
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台湾目前柴烧算很风行嘛，
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还找不到木材的。哇，对，真的
用龙眼木也可以吧？
龙眼木有龙眼木的效果
哦，
不同木材它烧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哎呦，这么新奇啊！
哎。所以说，例如说啊，通常你们的木材来源是不是来自于果树？像果农他们每年都会把那个果树给劈掉嘛，对不对？
拆微啦，
拆掉嘛，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说，像柴烧，我们平常用的东西，像木炭，就两大源头，对不对？
哦，相思木，
相思木，哎，
龙眼木
，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荔枝啦，
哦，奶鸡，
嘿，奶鸡，嘿，
哦，对，那个也是，
也是有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们通常使用柴烧的这个，会用到这几种木头，还是会特别挑过？
早期还没有去木材厂
是
取决的时候，有
我们都用沉香，
朋友，
哎呀，沉香，
有真的有人，
真的有人用沉香来烧这个？
我有听说，
哎呀，
这也太重本了吧？
最后在封窑前丢一点，
哎呦，
引气呀，
引气呀，这是跟我们以前那个 练剑的那个人，莫邪剑人都跳进去了。
不然这样一个杯子要卖100万是吧？
100万
差不多要了，
对，
差不多要了。
就这样。
是，
我讲分享一下哈。
是，
不同木材它烧出来的氛围不大一样。
氛围啊。
对对对，就是气氛。像龙眼木跟那个相思木，它烧出来的调子就会比较黄一点。哦，对，很奇怪哦。
龙眼木跟凶西亚。相思木就比较黄，
土黄色的，
土黄色哦，
代表它是土属性的木头。
你要凹战我也无法说。
但我们看有没有其他属性的嘛，对不对？
它本身对啊，它是利用土。土来生长，它虽然是木是木质性的，
木生土，
对，
对对
土生火，
对对对。然后现在因为哈，有时候我们烧窑的时候要让它比较均匀，就是我分享一个哈，我有一个天兵的朋友哈，
是，
他就想说要省一点木材钱嘛哈，
对，
他就去山上捡木材，
哎呦，
这么省，
哎对，不过那一窑呢就不熟。
啊，不熟啊，不够热是不是？
完全没有没有，因为他捡到一个很高温烧不熟的木材。
哎呀，
我们后来去查资料，有一些木材是很耐高温。
哎呦，烧不来，
没办法烧熟的。
哦，这叫做防燃木材。以后我们一盖小木屋就要用这种。
就是可能它的温度要可能达到1300度。
哎，木头那么高才可以烧透啊？
对对，
那真不容易。
因为一般木头。它的原理是这样啊，它燃烧嘛，它产生那个灰、就是、
灰烬，
对，
呼啦
细细的呼，是这样，因为气流关系它飘动，
对，
它烟囱在后面啊，它随着烟囱的那个对流性，它把它拉出去嘛，
对，
会拉到产品，这样经过产品，
对，
然后经过你在高温的时候，因为胚本身是熔融的，
对。
温度很高，所以它遇到灰会粘在胚体
上，粘在上面，
它就会粘在上面。
哦，
然后因为胚体它排置高高低低嘛，
对，
所以会不断的串流串流。
哎呦，
所以有一些地方就多，有一些地方就少，
哦，
所以形成每一个胚体，它每一个就是氛围气氛，
对，
落灰点都不一样，所以才知道迷人之处也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哦，
每一件都不一样，對對
對，
所以这就是艺术的感觉了，对不对？每一次都不一样，时机点，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哇，對，
这个就是跟卜卦一样，你要以后要按照那个九宫八卦布局放在那个窑里面。
哎呀，龙窑龟窑，
哎，丢丢丢丢，就是这样，哎，看出来的成品就哇，原来是这样子啊！我已经补出我这个时局大阵啊，
会不会开名牌啊？
哎，会开名牌，
会开名牌。
哎呀，我已经知道了，某某总统会上了
啊，真的，
大概在20年之后。
20年之后，哇塞！哎，那请问老师啊，你们在烧窑的时候要不要拜拜，还是说要看日子？
哎，话说真的，
是
我们这个柴烧界哈，我去观察。几乎每个窑主哦，每一次要烧窑之前，他一定会准备一些水果或是饼干，
乖乖
去哎有
要
乖
乖很重要哦，
欸，真的会发现乖乖好像是必备的，
一定要一定要，
哎呀，真的，
因为他就要拜窑主，就是这个窑神，
窑神，
对对对，话说有一次，很多人就铁齿啊，他就想说啊，算了，也没什么，他就随便就这样，可是那窑就烧得很惨啊，
没那么好，
好惨啊！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乖乖的，哎，
还是要啦，
还是乖乖比较实在哦。
所以那个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有点像开工嘛，对不对？那个窑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还是说过一阵子你就是，用完了就要拆掉，然后下次要做要重建？
是这样哈，一个窑跟它本身。它运用的材料的好坏，就是它本身在 建这座窑的时候，它取决的材料如果是比较好，它就会耐用比较久。哦，它啊，然后我有看到很多人是取决二次人家用过的，
是
去再次盖起来。哦，所以这样子的使用，也许粘度可能就会再少一点。
耐火砖，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对，可以很久的。其实应该一两百窑以上，
哦，没问题，
应该是不成问题。
取决于你烧的频率。
对，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你对窑的爱护嘛，哈。
对。哦，有没有修缮呢？
有没有去修缮？它有小龟裂，你有没有把它补裂好？
补平，
是
补好。
是。
然后你在维护它有没有用心？
是。
像我认识的一些，他们都属于专业，还有在出租给人家的。
哎呦，
哎呦，
都好几年，一个窑应该撑个五年六年，应该都不
没有问题。
哎呀，好久啊。
那一个月大概烧个可能两窑三窑这样。
哎呦，这么多次啊！嗯、
对，
哦，哎，那请问一下，一次烧窑时间？
对不起，对不起，
一个月哦。
他有好几个窑，
是。
我大约讲一下哈、哦。排窑一天嘛，通常如果没有太长，为了气氛去刻意延长它的时间，一般大概就是四天，
是
推温大概就五六天哦，所以下来大概也要十二天左右
哦，烧蛮久的哟，
一个窑
一个完成工作时间要十二天
啊。你如果比较拼一点，推温
马上要继续烧。
刻意把它降快一点，也许十天十一天是还 OK， 可是它这样因为推温太快。
容易裂，
第一个容易裂，还有就是它烧窑过程时间，譬如说它利用那个恒温的时间不够，那个气氛烧起来的
还不够，
气氛不够，
气氛不够，
成色感觉哎没有你意想中的好。
对对，有时候是
有时还是会有这种问题产生，对不对？
被金
了，哦，
不是被金的问题，就是灰的厚。厚度不够嘛，
灰呀、啊，
所以它只是它薄薄的一个金而已。嗯、所以现在有坊间很多人都在谈金银材是属于，现在很多都是流行金嘛，
金。
其实金银材是属于比较淡，就是薄灰，它才会金。
薄灰哦，它薄，
对，比较薄。所以你去观察哦，柴烧比较重的地方有没有？
好，有，
它就是落灰比较多。
哎呀，原来是这样。
那薄的地方就会变成金，
是，
所以你看到的金通常就是薄灰。
是是是。
那也有一派是流行重落灰，
是，
譬如说它烧一次烧五天，
哇塞，
连续还有十天，
十天，
是。
可是通常出窑的时候，你为了要磨胚，就要磨到天昏。
地暗，哎呀，这么开心啊！
那个，假如说现在我刚刚讲了说，哎，这个柴烧啊，好像跟我们一般的这个窑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我们说瓦斯窑啊，什么窑，
电窑，
电窑，像这些窑，它都是固定的成品，每一个东西都有固定想要的样子呈现。但是我们刚刚听这样老师这样听下来，觉得是哎，好像每一个都有它属于它自己的个性。那依照这种的讲法的话，是不是等同于就是说，哎，这个审美标准是在哪里？要怎么样你才觉得它是一个
美、
好看、美丽？还是说它有个普遍的认知，说哦，原来柴烧是这样子才是美丽的？
其实每一个人的审美观点
是是
不
一样的，
对对对，
是。
不过大约有一个
客观的
哎，对对对对，一个标准，就是比较亮眼、比较吸睛的东西，
是，
其实是比较被人们喜欢。
是。
那如果比较暗沉，
是，
就是人们的眼光的投注点、焦点
就没有，
因为它会引起心灵上就是的焦点的吸引力比较弱嘛，
它朴实，
对，所以。不过也有一派人
是,、
哦、是喜欢比较古朴，譬如说比较重落灰，他是比较、
啊、重落灰，
对，重落灰、嗯、你不要说没什么灰、啊、又暗暗的，
是，
通常我有发现这样喜欢度比较少，
是
一来就是有灰有金银彩，然后他的色泽，譬如说我比较目前比较被客人所喜欢的呢，
是
属于宝蓝光
哦，
宝蓝光、啊，
对对对对，哎、这很特殊吧？你应该没
什么
见，没
什么看
过，
对不对？因为通常也许在大概在千分之一
才会出，
我百分之一才会出得来
哦，
就是一千个只有爻第一排才会出现宝蓝光，而且宝蓝光也不是每一爻
每一爻都有，
想要烧就可以烧得出来
哦，
通常也是几百爻才会出现个几爻这样。
哎呦，
其实不容易，
而且这个是跟技术、跟灰、跟木材都有关系，
这是爻变吗？
也不能说爻变，就是技术跟木材的结合吧。
像
我最近突然把压箱宝拿出来，有一个几个宝蓝光抛到我的网群的时候，马上就被抢购了。
哎呦，
所以宝蓝光是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是不是？
它也不是属于温度比较高，它是属于怎么讲？因为通常木材，大部分坊间现在能烧得出来的大概都是金嘛，
是
绿嘛，
绿
红嘛，
红、
哦、那有一些比较闷，就是咖啡色、黑色这样，
是
是，
然后你要烧得出宝蓝、蓝色这样子的色，因为你灰，你想象一个木材、哦、然后它没有上任何东西釉药，它就因为灰烬慢慢的堆叠上去，
是，
然后会产生这样一个宝蓝色。
哎呦，
你会不会觉得说，哇，这天地造物太奇妙了？
对，
一个灰竟然会生出
宝
蓝色，对对对，那只是眼光我们看到的宝蓝色、哦、如果我顺便跟大家分享、哦、
是，
如果你拿一个放大镜去针对它，这样子仔细看、贴近看，你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惊异的世界。
哎呦，
哎，对，好像一个寰宇、
哎、
充满了一个结晶的世界。
哎呦，
你所谓人家说天堂世界都还了不起，就是这样。
哇塞，
哎，对，所以我有些一票朋友、哦、他们就属于用放大镜来欣赏的。
是，
那一般人只是用肉眼、啊、他们就是利用放大镜来欣赏这个东西，
这么漂亮的宝蓝色、
哎、所以像老师这样子，哎，就体会到这些，用这种微观世界来宏观看人生、哦、对不对？哎，这是一定有道理的哟、哦嗯、
这么开心，
没错，
所以艺术家、哦、其实你不要看他每天都投注在他自己的作品跟创作当中，其实他对人生也是有深刻的体悟的，就是微观世界来去看世界，对不对、
哎、烧窑就像人生一样、哦、
是是是是，所以你看像老师烧窑烧了二十几年，也是他人生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经历二十年，请问一下，在这个二十年当中啊，您觉得说，哎，烧窑对于你实际人生产生了什么改变？
嗯，这个我好好分享一下、哦。
是，
哇塞，
这真的机会难得啊！
是，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活到这把年纪了，
没有才开始，
从最年轻。很懵懂，在学校因为选修这个课，
是
就只是纯粹爱玩，
哎，兴趣，
然后就投注进去，
真好，
是，
哎，而且那时候是没有想到经济效益的概念，
哎，
对对对，就是爱玩，纯粹真的爱玩，
纯玩票，
不会想到说以后可不可以让我赚钱，
对，
一投就栽下去了，然后到最后因为这样子要过日子，然后就会算计着钱。不过这样一路走来了，就是的确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是
就是说刚开始很多做陶的人，因为他要专注在一个东西上面，
是
他的确会让他的心灵，
对，
因为他专注一个点嘛，
对，
好，所以他心的确会比一般人稍微安静一点，
对、
哦、对，然后因为你如果是一般上班的话，你要应对的人事物
是、
哦、还是说应对是比较复杂的，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很单一的陶土技术性的问题的话，
是
你的心念就会比较不容易太复杂，会稍微安静一点，
是
茶禅一味、啊、
因为你如果要做出产品的话，那就非得真的要更安静一点，
对，
没有耐心，因为我很多朋友到最后做不下去，是因为他觉得他没耐心坐不住、
哎、
因为你要真的坐得住才能做出产品，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刚讲到的一个
是
出窑，我觉得分享一个、哦、
是
以前在烧柴烧的时候，每次出窑就觉得哇，抱持一个
是
哇，你会设想那个东西出来会怎样怎样的，
对对，
可是有时候烧得很不好的时候，你的失落的心、
哦、
就会很大。
是，
有时候真的，我曾经有一窑、哦、是完全、欸，花了十几万没卖半毛钱过。
哇
塞，也有一窑，也有一窑，对对对对，也有一窑可以卖好几十万的。对，哇塞，就是你就可以知道。柴烧的落差，它有点像人生的赌博、啊、我都形容像赌博、
哦、真的是一场赌局、啊、
因为它跟老天赌，第一个是老天赌，因为天气
气候
气压低
是
还是风的流动性很强，像台风后啊或什么，
是，
然后再来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嘛，木材哦，湿度太高，
是
有时候你还不晓得哦，那个窑主给你准备的木材
是怎么样，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他可能今天木材不够，马上去窑厂
再回来，去拿给你拿，
对对对。那你也不知道，
太湿了，
对，就太潮湿，所以烧出来有时候就会粗粗的，
哎、干燥的不够、
欸，因为那个落灰就是会造成它那个
表面不光滑，
表面不光滑，对对对，因为没办法熔融嘛。
是
哦，还有技术性的问题，
是
你的观察力，你在观察，因为火，譬如说1000多度，
是
它是很光亮，烧到最后燃点，它是像白光一样，
哎、
就像人生你的内在那个最高的自我，
哦，
它就是一个白光，就是你要淬炼成白光，
是
纯洁无瑕，就是你真正本质啊，
开智慧啦，
对对对，这个就是
烧到白光啦，
对对对对，就是。欸那个胚
是
刚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黑黑的，因为那是碳素嘛，碳就是黑的，
没错。
它慢慢附着上去的时候，有时候你烧出来，你去看哈、哦，出窑的时候你会看到，早期在烧的时候都是黑黑的，
对，
那个就是碳素太多
哦，
因为你还掌握不到那个碳素让它快速排掉，不会在你的胚上附着
的方式，
对方式。所以你在那个就像我们人生吧，哈，
是
你面对的很多的一些苦难啊，一些
是
别人对你的批评啊，你都不懂得去分辨或不懂得
排
解，不沾染你一生。
生啊、
你看哦，你可就可以利用，像我们柴烧，就是你要利用那个很薄的，
对，
很薄的那个柴。去把那个碳素烧掉，
是，
所以就是说你的意念越少越好，
是，
你不要去用太多想要去排除它，你因为你越想排除它越沾染，
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越执着，其实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在意程度跟用力程度就越大。
哎，对对对，你越想排，我后来发觉，像我们有时候技术性不够嘛，就像你人生嘛，
是，
因为年轻，
是
啊，不懂得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别人对你的责难啊，还是说批评啊，
都很重。
你会很容易把它揽
在身
上的，
是，
你就把它觉得，哎，他就是在批评你。
哎呦，
可是其实以我这样慢慢观察哦，
是
中国人其实那种批评其实就是惯性，
对，那是惯性，
对，他是惯性，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
没错，
关心你。
对，
那你如果不懂得这样子的纳受的话，你就觉得他在批评你这个人格，
以爱之名。
哎，对，以爱之名。对对对，就是这跟外国人、就是、
不大一样。
通常哎，抱着你这样亲一亲，就觉得就了事了，他不会对你太多责难。那中国人不是啊，就是利用这种。怎么讲？他的苦难就利用这个方式把它排除出去
了。哦、哎，是这样子。哎，
就是、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怎么来就把它怎么出去。
哎呦，
就觉得
怎么来怎么
去、啊、这个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循环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金老师讲的，真的 是，他没有来源。至于一个比较清澈的心灵的时候，一个你受化，比如说你旁边，如果你的父母
是
一个从爱的家庭生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给出你的爱。
是，
如果你在一个比较缺爱、一个批判性比较大的家庭成长的时候呢，我发现你很容易受伤。
哎，对哦，
很容易受伤，
对，很容易。哎、因为我简单讲，因为像我姐姐嘛，
是
我们从小就是 也是在爸爸妈妈责难的环境中，不过还好我跳得快啊，我是跳出来，跳出苦海的那一个，
跳出苦海了。
是，
那我姐就是她也是属于这样的原生家庭，今天她就在谈论这个，她还是太在意别人对她
的看法、
态度，对对对，嗯，
所以。啊，这个是好多好多我们身边的友人都有碰到的这些问题哈。
对，
好像是普遍性的，对不对？
对，我发现我这样子
上次节目有讨论过啊。
对对对，嗯，所以就是说，哎，所以你看老师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天烧一个窑，你对他的在意与否，反而好像就是会，反而考不好会造成一个什么负面结果，不如让他什么自由发展。
顺其自然，
欸，好像就自然就有它的道存在，对不对？哎呦，
我发现，哦，除了说你技术性很好，你已经就是踹很多次，你已经可以从观察火，就是火光
走势，
对对对，你已经懂得观察了，
是，
哦，所以你的技术性其实就只要看到火，你都不用看车轮棒，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譬如就像古代嘛，哈，
是。
他们古代其实没有车轮棒，
是，
哎，所以他们就是只是透过火来观察
火
的光亮度，他就懂得，欸，我已经烧到差不多了
什么的位置了，
对对对，哎，那有一种是说，欸，我放一个可以夹出来看的东西，那个就是测温的环或是测温的，把它夹出来看，实际的说，哦，我已经烧到了，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
那以现在的人就是太过于依赖那个测温
棒，
对，
太依赖数据。
对对对对，我后来发现，像我们这种是半路出家，以前都是属于烧这个，大部分都是电窑的，
是，
真正烧瓦斯窑，嗯，因为它大概就是瓦斯窑，其实跟柴烧窑的原理是蛮
相似，
因为它是属于还原
火，对，
火的还原原理在烧，
是，
所以他们就是比会烧还原的人来讲，
是
他们就是更懂得架控，
是
像我们这种烧氧化的电窑的人，他就比较不懂，所以他在观察这个胚体的那个熔融状况，
细致，
就会太依赖那个棒。
是，
可是我话说有一次哈，我们就很好笑啊，
是
我去了一个新窑厂头一次烧。那时候那个技术其实是还很差的，就是还经验不是很够。
讲这个，你说技术不是很够的时候，有没有意外之喜？
其实有，
对不对？
我第一次烧的时候，我再岔话回来，因为
是
就真的不懂。
Hey，
我就是依附一个
是
烧窑比较好一点的前辈，
是是是，
我跟他一起烧。我讲我这辈子因为会烧柴烧，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
因为他，
哎呦，
那一窑真的太漂亮了，我这辈子还没烧过那窑像那个那么漂亮，整窑宝蓝光，
哇，太厉害了！
一出窑全部抢光，
哇，天哪！你有没有自己留起来？
话说全部
都没了，
本来还有保留一个，
天，
而且那一个还是变形的，
哎呦，
所以你看，
最后我还是哈，我这个人哈，
是，
其实不会太在意这个物质啊，
是，
我也不会被物质架控，所以人家要我就给，通常都是给出去，
这是有一点纪念价值，对不对？
哎，对，
就是无心杀柳，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一窑太漂亮了，所以顺势而为，就一直烧这个。那其实那一窑很奇怪哦，
是
那一窑那个人烧到快哭。
哎呦，为什么？
这个前辈，因为那个窑哦，号称是所有里面最难烧的窑。
啊，你是说那个窑主的窑不好烧？
对对，很难烧。
哎呦，烧
是窑盖的不好吗？
不是，因为那个窑就是可能是出风口那个地方
漏气，
还有窑体，还有加上可能对有一点，因为窑体比较老了，
对，
还有整个设计吧。
是，
每一个我曾经后来这一窑完了以后，去帮一个老前辈，
是
因为他已经烧到无力了
啊。
我这个是后生完全没烧过的，我只是去丢一两根过，我竟然他们烧不上去，我竟然把他们烧出来，烧上去，
这是怎么弄的？
他们三条线，
三条线。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我妈妈，
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
烧柴火、
烧木材、
吃饭、
在烧水、吃饭、
灶啦，
对，灶、
哦，用灶的。
我小时候的工作就负责烧水的那一个。
哦呦，
所以呢，我根本不需要人家教我就
你就很会了，
把
他
煮熟了。
他只是告诉我说你就怎么投，我只是怕把那个
你小时候
那个胚投到而已。
你那个煮饭的时候是不是也看到白光啊？
因为没那么高温，所以不大可能看到白光。欸，
那请问一下，看到白光是透过窑，那个窑有玻璃可以看到那个里面的白光吗？
这个我告诉你，你烧到高温的时候，欸，
就透出来
那个胚体本身，哦，
是
其实是通透的，
哎呦，哦，透明的，对不对？
透，几乎是
烧到
透
了，
通透的，然后变成白光，
哎呦，
洁净无瑕。
哦，就有点像是恒星一样。
而且你用一个，你今天透露一个秘密，
是是是是，
有人听到了，你拿一个手电筒，
哎呦，
对着它照过去，哎，你看到有那种微光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有那个通透光，
欸啊，你怎么会看到窑？不是都封起来了吗？
欸，没有，你要投窑一定要有洞的投窑，是在投窑洞看，
对，
啊，然后因为它温度已经
很够高了，
高，因为你要烧到通透，通常
1250-1260
左右的那个，你根本是没办法连靠都靠不到。
对呀，啊，那怎么会看到？我觉得好神奇啊！
练目力，百步穿杨。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所以一定要用一个就是手电筒这样望
去看投那个洞，
照着洞，
哦，
投在你想要看的那个胚体上，如果那个地方通透，因为你通透其实是看得到的，
全部都通了，
对对 对， 对，
整个是白光通透，你肉眼看，可是你要照到那个表皮有一个泛亮光的时候，那就是要透过那个，有的人是没有透过所谓的这个手电筒照，他是光看到他这样整个通透，他大概也能够知道。
哇，有感应的，
嗯，
未卜先知
啊，也是没有，人家可是有实证的，好不好？
实证啊，
搞得人家好像全部都是，
没有，那真的要一个过程，
有一点过，
因为我以前那个老前辈跟我说，哎，那个通透就是这样，那你就会用头脑去想象，
脑补，
通透就是这样，结果其实那不是通透，那只是红而已，
只是发光而已，
只是发光而已，
是是是，
跟离白光
还有段距离，
还没到。
是，
话说我刚讲一半，
是
我不是说那个窑头一次那个，
对啊，
是，
你知道那个测温棒是坏掉的，
哎呀，
哇塞，
啊，难怪那么难烧，
所以我在窑是归零的原因，
坏掉更准啊。
哎，话说买了我们这个某一个大国的品牌进来，哎，因为他们那种测温棒比较便宜嘛，那我们这个窑主
消耗品，对不对？
对，我们这个窑主为了省了一些钱呢，就买的某一个大
国的
测温棒
啊，原来是这样。
哎，所以因为我头一次去烧也不知道，我后来听说好几窑都阵亡。
哇，
哎呦天哪，表底180，哎，永远看起来是180，
快乐表。
结果就是因为 over 都烧 over，
完蛋。
对，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脆化，你可以了解那个脆化出来。一碰到，然后那个把手跟壶嘴全部掉光，
天哪，心都碎了。
然后你知道我跟我一起烧的那个窑友，他跟我不一样，因为我的温度属于
比较
配的比较高温一点，所以我还好，我出来还是完整。
是，
我只要不敲我还好。
对，
他的是在窑内一拉出来，
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咔啦咔啦咔啦，全部像碎片一样。
哇，天哪，心都碎了。
他真的快碎了，
快碎了。
他说：“姐姐，
烧烧烧，
姐，
怎么那么惨？”
姐，我快要哭了。
姐，
都是钱。
我可以理解，因为一只壶，你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做啊？
真的，
因为他全部做壶。
哎呦天哪，壶
真的
太费工
了。我看到那个。一整窑，而且
是
我们准备很久，所以我就说哈，有时候你太用心，因为我猛盯着它，一直想烧上去，
是
一直想烧，
对，
所以就是你在高温的时候拖太久，
哦，对，
因为它那个测温棒其实是不准，你就一直依赖那个测温棒
也没用，
也没用， 所以在那个高温区的时候就拖太久了，就造成它高温过度高温就脆化 over， 那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如果说烧的久，有时候你稍微你不要过度依赖表，就像你依附我们人生太多的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一样嘛，对不对？
对，
你如果不太依附这些东西的时候，哎，你随时观察到，哎，我就看一下望一下，
是，
你说不定你就可以觉察到不一样，
哎，
你的人你就赶快转向。
对对对，
说不定就可以赚回50万。哎呀，真的要50万，
还真是不便宜耶，
凶笨哦。
哎，假如说哈，像现在啊，你在经过那么久烧柴窑的这些经验，除了你在制作过程中，那我们倒看看说，哎，现在大家对于柴烧这件事情的普遍认知到底，你觉得大家认识到哪个地方？因为大家现在也认识了陶艺在莺歌嘛，大家哎。莺歌就是陶瓷有名啊，
是的，
对不对？那陶瓷他们就分不出来，哎，这是什么陶？是什么陶？
不懂，
不懂，哎，说哦，人家有可能稍微懂一点，哦，这叫生活陶，嗯，哎哎，这叫什么什么什么陶？
还原烧，各种名词，
对，各种名词，哎，可不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大概各种陶类、各种名词，大家可能会碰到的，哎，让大家有个小 tip。
嗯，这种这范围还蛮广大的，
是是，
这个金老师给我出这个
大难题，
小小难题，好，
对对，
这样子啊，顺便分享嘛，
对对对，分享，
也顺便我自己整理了，
是是是，嗯，
是这样哈，又有陶有分生活品、艺术陶，
是。
生活品就是属于拿来用的，
是，
哦，就是喝茶啦、吃饭啦，
是，
还有一种插花类的东西，哦，
是
生活器、花器嘛，嗯，对不对？
是。
那像我个人就是属于像壶具类啊，我早期入门款是走香炉，
哦，
香炉
花器，
花器，
对对。对，然后再慢慢因为缘分才走到这个壶具这个部分，
是。
然后它有分所谓的上釉跟没上釉，
哦，素烧，
对，嗯，对，上釉跟 没上釉，
是。
再来你在制作过程还有分一个是土胚嘛，
是
土胚，
嗯，土胚就是制作的过程是土胚，然后你还要经过素烧，
是
素烧就是大概800度，嗯，就像砖头一样，
啊，是修真啊，
对，修整个那个修出来就是粉红色的，嗯，它是这个素烧是为了要上釉，
上
釉，不然你土胚因为它水分还很高嘛，所以你要上釉上去它可能会崩掉，因为有些釉要很厚，嗯，所以你一定要烧到一个温度它好方便吸收水分，那然后再上的釉拿进去窑里面烧，那窑里面烧有分氧化烧跟还原烧，氧化烧就是你供给它氧气，哦，就是氧化，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嗯，做 SPA 的，
做 SPA，
对，就是火啦，然后温度给它能源，还有还原，还原就是利用窑让它缺氧。然后在胚体因为它本身有氧，陶土里面有氧，
对，
所以它你当它缺氧以后它会反转去土胚里面去夺取氧来用，哎呦，所以会造成它的陶土颜色会出来会有变化，
是，
就是铁，就是有点类似生铁变熟铁的概念，
生铁变熟铁，
对，所以它的通常你要比较简单去辨别所谓的还原烧，就是你看你底部拿起来看，如果它的胚的颜色属于比较暗色的，通常都是还原。
还原烧。
对对对对 对， 對，那可是如果有瓷器，可是瓷器有时候比较难辨别，因为瓷器有的时候是瓷土，
瓷土
本身就是属于它就白色的。
白色的。
可是有一些。瓷土它也要还原烧，就是说像汝窑，
哦，汝窑，
汝窑很多都会用瓷土，可是汝窑其实一定要透过还原，
还原，
它才有办法烧出。这很奇怪哈，万物有时候是这样，譬如说你铁，可是它烧出来如果还原，竟然会偏绿
啊，偏绿色。
对对对，嗯，像铜，铜红，铜红， 铜竟然它会变成红色，
转红色，
对，转红色。哦、你看外面很多的红色，其实它是铜去花色。
昂当昂当，
对对对，就是很奇怪。像军釉啊，它也是一定要还原，它才是会变成那个紫色、紫红色这样子。
积雪石的颜色，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哦，大概就是比较笼统一点，概念性非专业，大约讲一下让他理解，大概是这样了。
Okay.
那再来，其实陶这种东西是很主观性、个人性的。我发觉，因为像我后来有在天母创意市集嘛，
是
早几年，很多，因为我属于也爱玩嘛，所以创作性丰富度也蛮多的。
是，
然后客人。因为也去了大概十一二年嘛，这当中当然有、
哦、蛮久的
了，对对对，
有前辈了。
这当中有休息的一段，有时候去大陆嘛，哈，难免休息比较久。
是哦，所以你还会跑到大陆去烧？
会会，
是
不是不是烧，我去那边参展。
哦，参展，
对对对，
展览，
展览，他们
带着作品去，
对，带着作品去，对。号称因为早期大陆，他因为虽然他本身。这个国度是陶属于我们中国五大名窑，其实本身其实很多早期
都是柴烧，
都是柴烧，
后期才转换成其他的烧、
欸。也不是，可是以前的柴烧属于夹钵，
是
它不是裸露烧，
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柴烧其实是
裸露才会有灰，
就是、没对，才有灰、啊、灰，因为高温才会慢慢附着上去
嘛。对对。
那早期因为它不要有灰、哦、所以它用一个夹钵把它
盖
起来,
盖起来
让灰
不
要
进去、
嗯、可是因为柴窑就是它要烧很多天
对
那这些又刚好需要慢慢慢慢的 温度上去
对
而且有一些温度是需要拉长的、
哦、
它才会漂亮、哦、所以古代有很多虽然他们没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技术
是
可是他们竟然也不好烧出这样我也觉得古人
蛮厉害的哟
是很厉害
对
然后因为中国大陆因为看到台湾人我们的反攻大陆 是包括所谓的柴烧反攻大陆
是是是
因为他们烧不出这么精、啊哦、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多少的柴烧
在、欸、
早期
我这样讲好了
是
早期因为他们技术性这个技术其实原生自日本
是、
日本因为柴烧其实比台湾还要运用的比较好
是
对
因为他们很多很多的烧窑方式你去看很多的杂志是还是说你有去日本玩你会看到他们民间他们的茶就是他们的陶艺其实比台湾还要生活化
是的
他们完全融入生活嗯所以你随时随地 你去他们吃饭什么东西都是 很生活化不像台湾可能也许要稍微生活稍微早期的比如说十几年前稍微要生活属于优渥一点的人他才会愿意花钱去买陶艺品因为他们早期的陶艺品因为需要花很多时间制作
对、
所以陶艺品其实是属于比较稍微奢侈一点的
是的
然后因为你用模具生产比较便宜嘛就像碗那种是很生活化的东西、嗯、
锅碗瓢盆
大量生产所以很便宜那因为少量制作台湾又属于少量更少量因为人口
更精致化
精致
工艺
所以单价上是属于比较贵的、嗯所以真正慢慢
开始
二十十几二十年就是陶艺那时候才
蓬勃发展起来，
比较蓬勃发展，
是。
然后慢慢慢慢，哎，融入生活。台湾有一部，其实北区或可能比较大都市的人，
大都市一点，
他们比较能够使用还有接受。
讲这个说，我们讲说陶艺在北部发展是莺歌嘛？那假如说在其他地方，像例如在台湾的其他地方，有比较蓬勃发展在烧窑的地方吗？
其实是有啊，像很多早期有没有？
是
最早最早，其实所谓台湾的柴烧，
是
它属于是烧酒瓮。
酒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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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普里，
你看那个普里那些酒瓮，
绍兴酒瓮，
你去看那个是真的柴烧，
真的柴烧，
它是真的柴烧，因为以前没有所谓的
是
那些瓦斯窑嘛，
全部都只能柴烧，
对对，都只能柴烧，
他们是没选择了，现在现在有得选了嘛，
对，还有米瓮有没有？
哦，水缸之类的，是不是？
这么大，因为它的体积很大，
对，
所以它要节省成本，又要大量制造，它一定是透过一个很大的窑，
是
一次性的把它烧
全部烧完，
对对对，所以它一定是透过柴窑这个方式，对。
所以通常我有点好奇，例如说柴窑，你烧一窑要用多少的木材？
诶，这看技术了
啊，技术吗？所以假如你技术
好
的话，好
几
吨哦，
好几吨，
所以是含水的状态还是脱水状态？好几吨？
诶，没有，有。如果你技术性不佳，有些人就是大量投材，其实有时候你小量投材也可以烧
得很好，也是可以的，
是烧得漂亮，
搞不好几百公斤就可以烧得不错。
没有没有，不可能，
不行不行，
绝对是要
算吨的，
算吨，
一定要上吨，
因为你看哈，
是。
从最开始的熏胚
是，
到你慢慢升温
是，
因为一个窑，譬如说比较小的，通常至少要一立方，
是
哦
一立方，
很
一立方公尺，
个人的哦，
是，
对，
他只烧个人作品。那像我们这种的，大家共同一次烧的，就是几个好多
一起来
窑友一起烧。
请问一下，您说像是柴窑，这个会有你自己想要烧的温度不同，会有不同的样貌。
没错，
但假如依照在这种状态，你很多人一起合烧的话，那你要如何控制你的作品？
欸，这个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大家协商
分布，大家一个共同说，哦，我这一窑要烧到几度
？OK， 可以，共识啦，
共识。还有我这一窑，我大概就是我的气氛要抓到哪里？
是，
比如说我降温下来，我要恒温多久？
是。
大家有一个共识，欸，我要烧出怎样的一个，有的要譬如说我要多烧一天
是，
还是怎样，
是
平均，
对，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如果没共识，就是依据窑主，
是
我们这个窑主譬如说，欸，我这里就是说1250，那你就是依附说，哦，我知道1250，那我就准备1250的这个胚体的温度，
对，
因为你不可能说，哦，我准备一个1200度的去烧，我话号称有一次一个窑友，他们那个不是非专业的，
是
烧到整个是塌下来。
哎呀天哪！
你知道那个陶土不耐温，它最后就像
就崩解，
它其实就是不是崩解，
流掉了。
它是塌下来，就是它的支撑力不够，它是像釉药，
啊，
它其实就像釉药，其实土也是釉药，欸，你知道吗？
其实也是啊，
欸，因为以前没有釉药的时候，它是利用土。低温的土拿来当釉药，
是这样子用，
它也可以，对对对，也可以制成釉药，所谓的土釉。
土釉，
哎，今天有很多的知识点哦。
对，土釉就是你再加一点可能金属氧化物，你就可以烧出
不同的颜色。
对对，
哎，
矿物釉。
那个像说那个天目碑，那个也是釉，对不对？
对，那是釉。
油滴天目。
那个就是铁要很多了，
哦，那是用铁下去烧的，
啊，对，它的发色其实是铁，就是说一般可能要8%以上，10%，有的甚至到12%，
哦，
所以你看很多人拿它说，哎哎，欸欸，老师，我这个还可以吸磁铁，的确，因为里面的
都是
铁很多嘛，
很多铁，
所以它你拿一个那个磁铁去吸它
杯子，
它可以微微一个引力在，
哦，有引力在里面，
啊，对， 对，
所以用这个杯子喝茶是补充铁质，哎。
拍水哈，不摘掉哈。不过呢，水真的很软。
哎，
水很软。
所以是像我们喝茶的时候，我们通常在泡茶，不是都会使用铸铁壶烧水吗？其实用铸铁壶烧水冲出来茶味道还真不一样，哎。
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哦。
其实哈，
是
我最近跟这个小郭哈
是。
最近在玩一个东西，
是
就是它就会比较清楚，
是
很多的陶土，哦，里面很多的矿物质，
是的，
矿物质里面其实很多的金属氧化物，
哎呦，
哎，对，其实你只要我后来这样子分析下来，你只要是还原，因为你还原就等于你土胎里面有很多的金属矿物质嘛， 那你还原以后是不是就
是
它就是那个
就是会氧化反应，
对对对，它就是金属就是反转嘛，
对，
所以它你因为台湾的温度属于可能最低温，一般常温也有二十几度，
对对，凉不下来。
哎，对，夏天就有三十几度嘛。那你那个其实金属氧化本身它就有一个波动能，就有远外线，它只要有金属的东西，它遇有一点微温，其实它就有所谓的远外线波动能。
是
这个波动能，它会去有穿透性，哦，它震荡，它会去震荡你的水分子，
是，
所以你的水分子就会细致化。
是，
但是原理其实很简单，很多人他会觉得很怀疑，你是不是有加很多魔术的东西，
魔术的东西
还是有毒的东西？哎呀，为什么？哎，很多人其实用久的人，大家都会知道说柴烧，哇，怎么那么软水？什么东西茶放进去，难喝的茶出来就变很好喝，很甜
的。
对，嗯，那老师大概拢人足济迄个好朋友拢甲讲，老师那加喝哩嘛，加甜加加嫩。其实原理很简单呢，啊，它就是把水质细致化、柔化。因为你细致化以后，你是不是就是比较软、比较顺口嘛？嗯，对，它就去震荡，甚至去震荡到你的茶叶的细胞壁啊。去震动它。那我最近实验嘛，你根本茶不用泡，把它放进到罐子里面，它就会去震荡你的茶叶的细胞壁了。哇塞！你用一般的其实瓷，我就觉得泡出来就会好喝了。
瓷器，
这是最近突然发现的秘密。哇，
有到宏观世界去了，
对对对，
原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啊！
有我最近这样玩下来，我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波的世界，波动的世界，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受这个波的影响。
哎呀，震荡的影响。
对，就像你那个手机嘛，它也是有一个波动能，那我们的意念也是一个波动。
是的。
哎，所以很多老师都跟你讲说，哎，你不要乱想哦，你不要想坏的，想不好的，其实是有这个原理。因为这个波动会扩展出去，会影响到整体。
哎呦，这样子啊！
对对对，整个大环境，如果这一个人口10%以上的人都想不好的，其实作为整体来讲，其实它会产生不好的波动。
哦，这样子，所以古早人有人咧讲，心以食水甜，有情食水就饱。哎，果然是有诚意哦，
聪明，没错。
对啊，所以。老师，你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来讲，相对于像我们现在在使用啊，本来我们都用铁器，但是后来我们渐渐改成陶器的时候，一样的茶，一样的事，煮出来的东西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嗯，没错，没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感觉哈，如果用不锈钢那种子的气味啊，
气味啊，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水味道。
哦，这样子啊 ，OK OK， 水的味道，所以陶器。欢迎大家多多使用陶器来煮东西。
哎，对，简单的讲啦，反正就是说，陶是属于大自然的东西嘛。
是。
然后你不锈钢有很多的金属物啊，有些金属物也许不利于人体。我简单讲就是说，你陶是大自然，还有经过火的脆化，所以它预热有远外线波。既然这是一个波的世界，你就选择好的能量波来用。对自己的身体会比较好，我简单大概就是这样的分享。
所以大概是说，假如像以柴烧的角度来讲，它的能量其实是 更加强烈的，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因为像是天然的木材去烧的，所以它的波能其实跟其他的作品是不大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来说？
嗯，的确，因为它我想大家一定有用过碳，
是，
焙长碳或什么
木炭，
木炭，
对，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哇，这个碳对人体多好，甚至你拿它放在水里，它也会软水好喝，对不对？这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
是，
然后这个柴烧也是利用木材去烧，然后附着，所以它上面就有所谓的木材。的这个
元素
在里面，矿物质在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生命能的转化了，
哎，
就是 我们简单讲，我们人也是一样嘛。哦、
是
木材，
是
它烧完，它的生命转化成杯子，
是
哎呀，
你拿它来用，
是
哇，你等于拥有了木材的生命，哎、波动能，
水是活的，
水是。所以你拿它来用，等于就是你也跟大自然结合嘛，然后它有所谓的矿物质去震荡你的水，所以好喝。
是哇哦，所以说，哎，像老师今天跟我们这样分享这一些，哎，很多例如用柴烧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个世界。那您在像这些微观世界中，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说，哎，你观察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运行的？
这个世界哦，
对，
嗯，我现在用简单讲，就是一个变化，
是
它就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世界。你想怎样去说哦，我要变成我想要的，它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变动了。
是，
所以你我到最后，譬如说我每一秒，我都是很欢喜去接受。每一个东西所呈现它该有想呈现的，
是
我那一秒的心情天后就是这样，那我就去接受它。
是
哇，
是
好，以不变应万变。
对，以不变应万变。哎呦啊，今天就是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说，用这种柴烧的心情，对不对，如何去用微观看宏观的世界，然后告诉我们这些小 tip 小知识、哦、原来窑有那么多种的变化。
是的，
哎，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完全
不
知道。
以后来英歌，然后记得要来找什么刘老师
的
柴烧，请指名刘老师的柴烧，好不好？
好，
哎，观众粉丝来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帮你找到刘老师的作品。
OK，
对，完全没有问题。好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啦。
好，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跟快来听掌声，不用太认真。也不用花太多精神，催你阿公阿妈阿伯阿母阿爸来到家，就你的亲戚朋友阿阿婆拢来听，大家做回来再见了。